底下一个问题说，不少汉地居士对西藏密宗啊的非议很大，他们引用楞严经，对四皈依、喇嘛喝酒吃肉和打着双修旗号骗色的行为，直接斥为邪魔歪道，全盘否定了西藏密宗。请问，西藏密宗到底是真正的藏传佛教，还是他自己本土的宗教？西藏佛教是从印度传过去的。佛法，诸位一定知道，佛没有定法可说。佛法永远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古印度跟印度，跟这个西藏土著，它本土里头有一些神道教。所以佛教这个教学非常高明，它不排斥人，它不否定别人，它能够把它圆融贯通。所以称之为密也。这个密神密。佛教学本身讲密是深密。这个道理太深了，不是一般人能懂的，所以称深密。那么在西藏的时候，确实深密之外它还有神密。为什么呢？古印度这些神教，像婆罗门教这些教的时候，通通融汇在一起，而佛给他做新的解释，新的教义，真的把他们都变成佛教了，这很高明的，不排斥他，叫他觉悟啊，所以佛是觉的意思啊，觉不迷就是佛教。迷不觉，那就是这个迷信的一种神道教了，这是土著的宗教了，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清楚，要明了。那么西藏教是佛传的，这个密宗是佛教正规的一个宗派，而且是属于高级宗教。为什么呢？你看《华严经》讲到四种无碍，离无碍，四无碍，离四无碍，四四无碍。最高的是讲到四四无碍。如果他没有这个境界，他要想跟着学，全都堕地狱了。我的老师是密宗的上师，跟藏密是一家，张家大师。藏密的乘船是四个喇嘛。那么现在大家熟知的，只是晓得西藏的达赖班禅，另外两个知道的人不多，但是在从前都知道，只是最近的时候忽略了，以前统统知道，内蒙外蒙，内蒙张家大师，外蒙哲布尊丹巴，他们这四个四兄弟都是宗喀巴大师的学生，传人，那么张家大师尤其是贡献大，你看在清朝四大喇嘛只有张家大师住在北京，常住在朝廷，跟这个帝王接触的机会最多，过世你看看清朝历史你就晓得了。所以我跟大师三年， 我认识他，跟他学的时候，他老人家65岁，他是68岁过世的。我的佛学基础是他老人家奠定的，这是个真正善知识。那告诉我，我才晓得，密法在佛法里面，就像学校里面的博士班一样，它是最高的博士班。那么你就晓得，博士班要什么人才能修呢？要硕士才能学博士。你要不是硕士，你说随便一个人去学密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好像我什么些这个基础都没有，我一下就念博士班，这是不可能的，那怎么会不堕地狱呢？所以藏传佛这个佛教学，先要学显教10年，他们定的是10年，10年显教，经过考试及格，及格他有个学位叫各系。拿到各系的学位才能够学密。这个是这个藏传密教的学习的次第。不是是什么人都能学的。那在真正大乘佛法里面讲的这个学密是什么时候呢？我们讲很开放的这个一般的标准，初住菩萨，也就是说他已经证得法身了，他已经超越十法界了，他才有资格，就是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，他才世事无碍啊，那才有这个能力啊。你还有烦恼习气没有放下啊，你不是修双身，修双身他还有淫欲的念头，他才堕地狱。修双身没有淫欲的念头，淫欲从哪里断呢？从淫欲里头没有念头了，这淫欲真断了。这是什么人？你能不能做得到？你做不到，你的淫欲要堕地狱，你做到，你超越十法界了。所以密宗啊，只有这个十宝庄严图跟阿鼻地狱当中都没有。你上不去，你就堕下来了。这是老师告诉我的。所以我们对密宗是非常尊重。但是什么呢？不敢学。他真有烦恼习气啊！你吃肉，他真有贪心啊！真觉得很好吃啊！那这些堕落。那真有这个功夫人，吃那个跟没吃一样。他能够吃肉，你盛一大碗的时候，狗粪给他吃，他照样吃，他没有分别，这个是真正。如果肉吃得很香，摆一碗大粪给他，他就不敢吃了，他就是假的。你说这个多么不容易啊！在过去，这是高僧传里面有一个故事，也是有个得道的这个高僧，他的行迹也是不太讲究的，但是教学生教得很严。吃戒很严，督促很严，他自己也喝酒，也吃肉，也到外面去应酬。学生不服啊，不服，他笑笑，好，明天我请你吃肉，你跟我一道去。到第二天叫大家准备笨鸡、锄头，背着去，到山上去挖死人死尸，挖出来的时候，你们大家说，我请你们吃，没有一个人敢吃，他在那里一块块津津有味，大家呆。他说你能像我这样子可以，你不能像我这样子乖乖持戒，你不要学我。就学生服了， 啊，所以这个不容易啊。所以密是不学密就不能成佛，密是最后一关啊，你全部要通过啊。真正是不起心不动念，不但是没有分别执着，没有分别执着是低层的，最高的时候不起心不动念，你才圆满成就啊。那么现在这个密宗里的这些大德啊，我们看他的行迹，我们不敢非议，又说不知道他的境界多深，我们只有赞叹密法，决定不批评啊。但是我们自己晓得我们到不了这功夫啊，他是真的是假的不要去管他啊。这个里头有真的，当然假的也有不少，我们知道有假的，龙蛇混杂啊。可是我们对他有恭敬心呢，这自己的德行啊。那么藏地喇嘛的行为是否如法，汉地非遗密宗的行为呀是否如法，总而言之批评都不如法。为什么呢？批评你里面已经生了分别执着了，那你从佛法原理上去看吧。啊，他只批评人家这个如法那个不如法，你首先你自己就不如法了。你自己要如法，顶多笑笑点点头，没有意见。那意见说你有意见，我没有意见。啊，这是真的。啊，真的佛法。啊，你是这个。啊，遇到了什么这个不合自己意思起来就来抗议了啊，这个在佛法里头没有。释迦牟尼佛一生也遭遇很多困难，从来没有有抗议的这个行动啊。就我常常讲琉璃王灭释迦族，你看这个事情大不大啊，释迦族被人家消灭了啊。那么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当中，在佛经上我们看到有十六大国王，他如果一号召让十六国组织联军来救他的国家，这很容易做得到啊。他为什么不做？他为什么要不阻止？看到自己的族群被琉璃王消灭了啊，所以劝他们的时候有这个灾难，劝他们逃难逃掉，有些人逃掉了，说家族也逃掉了，逃到西藏，在西藏就落户了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那一族的时候，后人呢在中国后葬，以后就没回去了啊。你可以逃掉，逃难逃掉，那族被人灭掉。那佛的学生有很多有疑惑啊，穆建林他有神通啊，他拿着钵救了五百人啊，送到天上安置。灾难完了之后他向佛报告啊，他说我用神通救了五百人。释迦佛说在哪里啊？啊，他说在我的钵在天上。他说你去看看啊。结果穆建林把那钵拿回来之后一看，完全化成血水，他就问佛：“这什么事？这是什么回事？”佛说：“定业难逃啊！”就给他讲这个过去式的因果，冤冤相报啊！啊，不能救啊！冤冤相报啊！啊，应该受这个灾难的，你就得承受啊！没有抗议，没有说话了啊。在中国历史上三无灭法，你看看出家的法师在家居士有没有出来抗议的？没有。这叫真护法。为什么呢？让社会大众都看到佛教徒遭这么大的侮辱，受这么大的难，一句话不说， 这是什么？这是最好的公民啊！所以底下一个帝王的时候，就尽力拥护啊，这叫真护法。如果提出抗议，要跟政府抗争，那人家说的佛教徒不行的。你看他还是闹事，那闹事就不应该要他，佛法就真的被灭掉了啊！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通通表演给我们看了，佛法永远是和平，永远不争，什么灾难都能忍受，忍辱波罗蜜，连割礼王割戒身体都没有一句怨言，没有一个怨恨的心，这叫成佛啊！你还经不起这些考验，你是凡夫啊，你没有功夫啊！啊，什么样的委屈，你也不能上街头，也不能上法庭，那这种那把释迦牟尼佛人丢尽了，这怎么可以啊？啊，所以这些都要靠教育，啊，都在经教里头，多读经，多了解，多接受教育，你就知道，啊，应付这些事件，是为疑难杂症。你通通都能化解，都是最适当的方法来处理。